我们今天继续这个系列承受神国的途径，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是我们在过去两周里面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回顾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三到七节。我们一起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叫我们脱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在过去的两周，我们透过这段经文的教导，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关乎我们生命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首先，借着重生的经历，神的大能已将一切活出生命和敬虔的所需要的资源都赐给了我们。我们领受了属神的 DNA， 我们有了属神的本性。当我们越抓住神的应许，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不断地浇灌我们那个新生命的种子的时候，在这个种子里能够释放出转化生命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持续不断地经历成长与更新。其次，基督徒应当在领受恩典的根基上格外的殷勤努力，追求生命品格的建造，以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把我们所领受的、所拥有的属神的性情活出来，以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彰显出救恩的果效。这是刚才那段经文，是彼得教导的关乎生命成长的两个方面。那彼得的教导呢，跟保罗的教导是非常的一致。保罗也在他的书信里强调了生命建造的这两个方面。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的意思是说，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是神手做的工作。只要我们更深的连于耶稣，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就能转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出神的心意。那同时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也这样的教导，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应当有顺服神的行动，我们应当努力的工作来彰显出救恩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上一周我讲到这样一个比喻，我讲到说，基督徒就像是一个企业的老板，重生意味着我们成为神所赐给我们那个产业的股东。哎，重生的那一刻我成了股东了，我已经有了资格来领受、来管理上帝所赐给我的产业。那些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就是上帝交在我们手中的资源。资源不用是不会产生益处的，再多的资源你把它闲置在那里，它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益处。因此， 对于我们这些领受属天产业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当分外殷勤地去经营，去发展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一切属灵的资源，才能够产生那属天的益处。神赐予我们的恩典跟我们个人的努力并不矛盾。要记得，我们并不是依靠努力去赚取，我们的努力是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里面恩典的彰显，是神的恩典赋予我们有一种原动力，使我们从内心深处渴望一个改变的生命，一个成长的生命，一个有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努力一方面是我们里面那个原动力的表现，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努力又会带出生命成长的推动力。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如果我们愿意按照彼得这样的教导而行，我们的生命会领受怎样的祝福。彼得的教导是要让我们来经历那属天的祝福。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读彼得后书的一章的8-11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这几节的经文的里面，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常常的去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去追求一个敬虔的生活，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的三个祝福。哪三个祝福呢？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上结果子；第二，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第三，丰丰富富进入主耶稣永远的国。今天我们只来分享第一点，也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彼得后书1章8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那我每次还是要用到英文的圣经，不过我会给大家直接翻译出来，让大家更清楚理解这段经文要表达的啊。所以如果你们可以看英文的圣经，有一个重要几个重要的词，有一个 quality increasing 啊 ineffective unfruitful， 然后这个重点 knowledge。 所以如果从英文把这节经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如果你们拥有这些品德并且持续的增长，这会让你们在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保持有成效和结果累累。虽然翻译的不像我们和合本那么好像很有诗意，但是他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节经文神要告诉我们的。首先我们来看说，充充足足，你们要充充足足。充充足足透过刚才英文的对比，我们就知道充充足足的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增长，不只说我们里面拥有了，而是要让我们拥有的这些品德持续的增长。那么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大家还能不能记住这几样是什么？好啊，要考大家了。我常说过，一个美丽的母亲叫做信心，生了7个 美丽的女儿，最漂亮的女儿叫做爱啊。那我们想想，那这几样都有哪几样？我们第一个，母亲是信心，然后有美德，然后加上知识，然后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一节经文非常的宝贵，圣经透过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持续不断地去追求，去增长这些生命的品格的时候，充充足足有这几样的时候，将会带来两样的结果。当我们充充足足有这些的美德的时候，将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两样的结果。第一个叫做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卓有成效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有这几样，就会使得我们在对这个 knowledge， 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它是保守我们 effective， 就是有果效 fruitful， 就是结果累累。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持续的有这几样，我们的人生会产生两个改变，而且这是两样对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的改变。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里面已经很久了，但是我们生命中缺乏对主耶稣真正的认识，那个卓有成效的认识，那个结果累累的认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这两点来分享，到底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大家知道，今年是每个基督徒啊，我不是要这里讲知识，但是你们需要知道，今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今年是新教，也就是我们的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所以这是一个大事情，我们应当记得。500年前，当宗教改革，也就是基督教新教从天主教里面独立出来的时候，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提出了5个唯独的神学核心。所以很多人问我，哎，基督教和天主教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很多的区别，但是这5项的区别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最根本的区别。但今天这不是我要详细讲的东西，所以我这个就让大家知道，我主要要讲的说这5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唯独神的荣耀。我今天要特别的拿出来唯独耶稣。唯独耶稣指的是什么？唯独耶稣指的是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唯有借着耶稣，人才能真正的认识上帝，也唯有借着耶稣，人才能得蒙拯救，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因此，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认识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我们信仰里面核心的核心。追求不断更深的认识主，也是塑造我们生命品格和经历生命成长的关键。有人可能认为，哦，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认识耶稣基督，我可以给你讲出来，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可以讲出这样对耶稣的认知，但是否有可能，这只是你头脑上对有关耶稣基督知识的知道？你是知道，哦，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因为你来教会很久了，不同的传道人都在讲这些东西，圣经在讲这，所以你知道。但如果我们今天对耶稣的认知 停留在对关乎耶稣知识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有成长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说，什么是对主耶稣基督有效的认识 effective， 也就说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认为我们认识主，其实从圣经的角度上呢，是 ineffective， 是没有效的。也就是说，你那个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你的生命产生不了影响的。啊，那我们今天就要真的要很用心的来看说，对耶稣基督怎样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生命的建造。对主耶稣的认识，开始于什么？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开始于我们对神启示话语的相信。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打开圣经，当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们虽然头脑上说哦我知道，但其实我们并不真正明白耶稣是主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对于我们人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因为那个完全超出了我们理性所能够认知的范围。所以我们啊，这有个吴瑞弟兄啊，常常来啊，我们也谈了很多，但这个地方真的是说，当我们只是停留在对耶稣基督认识的寻求上，我们很多道理可以听明白，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不知道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这些的知识就不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推动力。好，接下来因着某一个时刻，我说那是神圣的相遇，因着某一个神圣的相遇，上帝的恩典进到你的里面，上帝把那个信心，得救的信心放在你的里面，你也正确的回应了，然后你说我虽然不明白，虽然柯南牧师每个圣经在上面讲的头头是道夸夸其谈，但我真的不知道他讲的是些什么东西，但是就是有一天一句话进到你心里面了，你说好吧，虽然我不明白，我相信了，我用信心接受了。如果那个信心是源于上帝与你神圣的相遇，而不是源于你头脑的相信的话，那么这个信心就一定会带出行动。就像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我如果在这里说哎，小心后面起火了，如果你们都在看我，没有一个人回头的话，你们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我说的，你一定会回头说啊，怎么回事，然后想要夺门而逃。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行动的。然后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动，去做选择，去做决定，在这些行动的当中，我们开始经验到、经历到神应许的成就。很多的慕道的朋友，甚至是弟兄姐妹，主要是慕道的朋友吧，每常常跟我说，如果让我能够经验到神，我一定信。我就会说，你一定会经验到神，因为我们信的如果是神，他就一定会让你经验到。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经历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坐在那里听的时候就突然一个超自然事情发生啊，突然你就明白了一件事。其实很多对于神的经历源于我们的行动。当我们开始在信心里面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在行动的当中去感受到、去经验到神的作为。而这些经验、这些与神相交的经验，会使得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开始清晰起来，我们开始真正明白耶稣已成就工作的意义。这时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知就提升了。当我们对主耶稣的认知提升以后，同样这种对耶稣基督认知的提升又会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加增我们的信心，而信心的加增又会带出更大的信心的行动，而信心的行动又带出新的一轮对耶稣认知的提升。在这个循环的当中，我们的信心在不断的增长，我们的品格在不断的被建造，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断的深入，这就是对耶稣有效的认识。对主耶稣有效的认识，就是不断活出对耶稣基督认知的提升。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在一个企业的里面，有一个部门的部门经理离职了，所以老板要从这个部门里面挑选两个业务骨干，一个来担任这个经理。这个部门里有两个业务骨干，一个呢已经来公司三年了，而另外一个呢来到公司已经十年了。所以那个十年的呢常常倚老卖老，还觉得我是公司的元老啊，我对公司的业务了如指掌啊，我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他想说，这个部门经理非我莫属了。结果有一当这个招聘结果公开的时候，他发现是那个来了公司三年的被提升了经理。哇，他就很气愤，他就跑过去找老板说，老板你不公平，他来到公司才三年，他只有三年的工作经验，而我呢我有十年的工作经验，你为什么不选我？老板就说，你说对了一半，他的确是来了三年，你来了十年，但是呢他对公司有三年的工作经验，而你呢你只不过有十个一年的经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在公司待了十年，但是我们保持在我们的一年对公司的了解，我们每一年在重复，虽然我们待了十年，但是我们对工作的了解只不过十个一年的经验。其实这是一种很真实的反映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今天绝对不是你信主多久了你对耶稣的认知就更深，有的人可能只有两年三年对耶稣的认知，你可能来教会已经十年了，但可能神对你说，耶稣对你说，你虽然来了十年了，你只不过对我有十个一年的经历认和认知。所以这就是我们对耶稣的认知怎么样是有效的，怎么样不要让我们听到的这些关乎圣经的知识只是积累成理性的认知。那种认知，那种知识的累积，并不能形成我们对耶稣有效的认知。好，第二，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结果累累。什么是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结果累累呢？在刚才我们对耶稣有效的认识的论述中呢，其实显明了一条成长的规律。这个成长的规律是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对应一下你自己，这是不是你成长的经历？如果你知道这是你成长的经历，那么我们要持续怎样进到下一个循环的里面？我们成长的经历通常都是从知道开始的。哦，有个人带你来教会，有人告诉你耶稣可以帮助你，耶稣可以医治你，耶稣可以给你带来改变。哦，你知道了，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啊。来了几次教会，突然有一天 当你在一个很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有个姐妹来到你旁边说，我来为你祷告，我相信耶稣可以帮助你，我相信耶稣可以带你走出你的困境，你在那一个当下，虽然你也不太明白他说什么，但是你就是相信了。你神可能会感动你流眼泪，神可能给你一种特别的内心的平安，让你说，哦，我相信，我接受了。知道不一定代表接受，第一步是知道，第二步是在信心里面领受。当你领受了以后，你里面就有一种的冲动，想要按照你所说的去行，想要按照你所领受的去行。当有人对你说你的问题耶稣可以帮助你，跟他祷告，你必然看见神的工作成就，你就开始有行动了，你就开始每天早上起来开始祷告了啊，你就开始对神的话语有渴慕了。你在这样一开始行动的过程当中，有一天神透过你读经特别给你一个光照，给你一个感动，你非常的阿闷，然后你就照着去行了，然后你就看见事情如何成就在你身上。哇，你说这个神是真的，哎，这个神是真的，哎，我就是这样。不过我这个见证讲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只是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提一下。很多人问我怎么信耶稣的啊，每个人信耶稣的方式不一样。我真的是因为遇见了那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了。我刚刚来法国的时候，我也没有拘留的，我跟你们很多人一样的，我没有拘留的啊。然后在面对那种处境的里面，网友有一次就偶然的发现一间教会，他就把我带到教会里面了。然后就是有人这么，我也忘了是呼叫师还是记名了，就是跟我说要祷告。那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既然说祷告，我那时候真的是典型的无神论者，我根本不相信有神的，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既然说祷告，好吧，那就祷告吧。但真的就是那么奇妙，祷告了三个月，我太太就王宇就来了，我又祷告了几个，然后我又回国了，又祷告，反正总之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跟王宇两人的身份就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说哇，真的有用，哎，哇，真的灵，哎。所以那个就不再是一个知道了，那是一个对神的认知，哇，真的是这样。然后这样的一个认知又推动我怎么样，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信仰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开始去参加查经班，去参加祷告会，然后就开始领受更多的关乎神的知识。然后又面对新的挑战了，找不到工作了啊，又有新的挑战了，又祷告，然后又经验，然后就是在这个循环的里面，生命持续的改变，生命持续的成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这四个环节你缺少了一个环节，那你的生命不会进到正面的循环里面。属灵生命的成长从本质上讲就是对主耶稣基督认知的提升。你越更深的知道他是怎么样，我说这个知道是指的圣经所说的这个认识啊，不是，是经历过这样一个循环而带出来的认识，不是一个头脑的认知。当你越对耶稣有更深的关系，更深的认知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成长。这就是很简单，属灵生命的秘诀是很简单的，你越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知，你的生命就一定成长。那这个对耶稣基督不断的认知提升当中到底给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这个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在我们的生命中能结出怎样的果子呢？以至于彼得说，你们如果通通足足有这几样，你们就会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结果累累。结出怎样的果子呢？今天我们会从属灵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认知升级的啊，认知提升的四个阶段。你看看 你是在哪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一种认知，我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一种自以为我什么都知道，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状态，也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这句话有点绕，其实意思就是说我认为我什么都知道。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来到教会久了，真的会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所以其实我很不喜欢听一句话，就是甘南牧师，你不要讲那么多神学的东西，这些知识我们都知道了。我听完了以后，我就想说，他还停在认知状态的第一个阶段，他认为自己知道了。当我们认为自己都知道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会带出两种非常不好的影响。在教会里面会出现两种的人，一种叫做知识派，他们会以为说，哦，他以拥有神学知识为骄傲，到处去批判说你这个神学不正确啊，你这个教义不正确。我们常常看到在信仰的教会的领域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常常用自己的神学的知识成为量度别人的标准，但自己的生命却没有经历真实的成长，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是相反的，就是因为看到有一种人，就像刚才说的那种人，你看神学读了很多，又带我们查经，很有知识，但是呢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们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这种人就会成为所谓的反智派，就说你看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有那么多知识有什么用。当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时候，教会里面就会出现这两种错谬的看法。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只是自以为知道。我给大家提醒一个，这个不只是关乎信仰，这个关乎你人际交往。在你跟同事的交往的里面，在你跟任何一个人的交往的里面，切记当你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说我知道。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哎，你什么什么不要忘记那个啊，我知道。哎，你那个东西好像有点问题啊，我知道。我们常常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回答一个字，我知道。其实你以为你知道的事，你未必真知道。就算你真的知道，也不能让别人误解你以为你都知道，有点绕了。但是这是一个，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我也要说好的。因为当你常常的说我知道，可能你真的是知道，但是呢别人就会真的以为，哦，他什么都知道，然后呢以后再也没有人会给你提建议了，因为他认为你什么都知道嘛。而且当遇到那些难的问题的时候，哇，哦，交给他，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不要说我知道，这个不只是一个态度上的谦卑，其实这是一个事实。一个有受教之心的人，一个有受教之心的学习者，会发现在任何的话题上都有无穷无尽的深入的空间。同样，我们对主耶稣的认知也是永无穷尽的，直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直到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日子，我们才能够达成对耶稣完全的认知。而在这之前呢，我们要谦卑的一直活在对主耶稣基督不断的认知提升中。这是第一个阶段啊，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第二个阶段，知道自己不知道。有些时候当我们透过神新的经验啊，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对神有了新的经历，然后教会发生了新的光景，发生了新的问题，引发 我们开始不断的省察和反思，我们开始对神的属性和心意有了深入的认知。神在我们生命塑造的过程中，神会不断的让我们去面对新的环境，去面对新的挑战，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对神产生新的经历。我记得我创新神学院毕业以后，神就呼召我，感动我要全职服侍。后来我回应神说，好，我愿意全职的服侍啊，但是呢，我感觉好像自己预备的还不够充分，所以我就跟教会说，我也跟我太太商量说，哎，我想去欧华读一年书。对于我来说，我当时想象的就是，哦，已经我该知道的差不多都知道了，我只不过去欧华那待一年啊，把我所学的做一点的整理，然后方便我能够回到教会有很好的教导。我就去到欧华，第一年快要毕业的时候，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王宇说，说不行嘞，我一定要再读一年。王宇说为什么？因为我怎么发现我越读我越发现我越不知道，本来应该是越读知道的越多吗？结果是越读越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那种内在的惶恐再也不敢说，哦，再也不敢说我已经神学毕业。我刚刚去欧华的时候，因为那些都是刚刚去读神学的嘛，我向来都会说，哦，我已经是神学毕业的，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我只是来进修一下。我一直随着一个月两个月，我再不敢讲这种话了，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知道自己不知道了？就像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以往的经历和以往的对神的认知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的时候，神会在那个危机中做新事，而在那个做新事的当中，神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建立一个敬畏的心。就是这样，就是当我去到欧华，当我发现我的读经根本没有亮光的时候，我的祷告根本没有办法深入的时候，上帝开始在我的里面做新事。透过神给我的一些的光照，我的内心真的产生极大的敬畏之心。在敬畏中，我们发现我们对神的认知是多么的渺小，我们开始倒空自己，我们开始破碎自己，然后预备自己对神有新的认知。对不起，这是我想讲的，知道自己不知道，就是透过我们生命中的危机，神在我们里面做新事，然后这个新事让我们产生一种敬畏，突然发现说，我不能再依靠我过去对神的认知，我开始知道说，哦，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种醒悟。那是第二阶段，其实刚才我讲到第三阶段了，第三阶段是知道自己知道，就是透过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开始当我回到教会，当我开始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很多人的问题我解决不了。我突然发现，哦，那个叫鬼父啊，我怎么祷告都没有用的啊！我突然发现，哦哟，有人病了会来找我祷告的，我祷告有用吗？我祷告完了他病就好了吗？说实话，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真的不相信这些的。我刚刚从欧华毕业的时候，我真的不相信我能够去给别人赶鬼的，我真的不相信我为别人按手那个人病就可以得医治的，我不知道。然后当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有家庭的问题，自己在服侍里面明明选择服侍神是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越做越没有喜乐，越做越想逃避？我常常跟王宇有一个阶段，我跟王宇说，我现在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去到世界的一个角落，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那就是我那个阶段里面的那个真实的感受。但是透过 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低谷，透过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开始反思，上帝真的是这么无能吗？上帝到底对我们生命中意味着什么？他真的只是一个摆在我们头脑里面说的神吗？还是我们真的认为，上帝，如果你解决不了我家庭的问题，你就不是我信的那位神？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所以开始我对神有了很多的反思，我开始对上帝的圣灵的工作，我开始对圣灵啊，神在这个时代新的工作开始有了新的认知。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工开始跟我说，柯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个很爽快的人，做什么事情啊，这样做啊，那样做，但到那个阶段我开始做什么事的时候，哦，我们看看是不是要这样，或者我们，你现在想过这背后是怎么样吗？别人说真麻烦，人小月常常说我，你怎么这么麻烦，你说什么咱就去做就好了。我说不，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认知，就是知道自己知道，意味就是说我们开始从知其然进入到知其所以然。我们要开始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教会过去很多的推动，很多的事工，都是大家几个同工商量下觉得还行，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好去做吧。今天任何一个工作，我都说先停下来，我们一起来问问，我们这样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背后的神学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开始提醒自己，我们是否在按照对神正确的认知来做决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多人，我相信你们要进入的阶段。不要害怕抽象的神学的观念，因为没有很多的，关键的东西就那几个。但是如果你不掌握，你不花功夫，你不花代价去了解这些关于信仰的认知的时候，你常常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撒切尔夫人，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时撒切尔夫人是一个铁娘子，他在工党和保守党两派的里面，他谁都不依靠，他非常果断地做决定。有人就采访他说，哎，为什么你每次做决定的时候好像这么容易，你不需要做很多在政客里面的游说？撒切尔夫人讲了一句话，信仰使我做决定变得简单，信仰使得他做决定变得简单。为什么信仰使他做决定变得简单？因为他已经建构了对神正确的认知，他开始知道自己知道一些的东西，他开始知道说这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只是说我们知道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对你生命意味着什么？如果耶稣是主，当你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他真的有在做主吗？当你在面对一些对自我的否定，在对自我的那种那种的扭曲的自我观念的时候，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的意义吗？我们要进到这个阶段，知道自己知道，就是知道不只是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好，很快进到第四是不知道自己知道。我常常说，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在谈如何调整啊，如何给我们一些的 to do list。 哎，来到教会先来问，哎，牧师，我是一个基督徒了，什么东西我该做，什么东西我不该做？这个当然是我们应该去了解的，但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应该第一步去了解的。信仰，基督教信仰关乎的是我们对基督的认知，不是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对我们对当我们对耶稣的认知真的进入到那个最高层面的时候，你不会再告诉自己我应该怎么做，你不会再一直提醒自己说，哦，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做这么多。 当我们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认知不断提升的时候，对耶稣的认知，我一再的说，这个认知是我讲过那个有效的认知啊，不是头脑的认知。当我们对耶稣的认知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对主的认知就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再刻意的提醒自己，当我要过那个检票口的时候，我不需要再提醒我自己，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逃票。我不需要再看到别人有一个放在那里的手机，哇 ，iPhone 7，没人看见，我要不要拿？你不需要提，不行不行，我是基督徒。如果你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已经到了最高的层面，那个认知会转化你的生命，你根本就不需要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这么做。某些行为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已经成我们生命中一种自然的流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会打高尔夫球，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打高尔夫球。我光知道打高尔夫球的第一个阶段，一定要把每一个姿势摆对位，所以那个教练会一直训练你挥杆，挥杆的时候，那个杆的位置，那个角度要很准确，动作要摆在这里。这个动作一天让你练1000次，每次挥杆到这样，到这个水平的位置就要到这个位置，到这个要到位，每一个击球的角度啊，我都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让我来确定这个挥杆正确的动作。然而，当这个人有一天成为高尔夫球高手的时候，当他再每一次挥杆的时候，他完全不需要再记得这个杆要挥到什么高度上，他只要每次一挥出来，一定都是最标准的动作，一出手就是一气呵成。其实这就是认知的最高的境界。如果我们对耶稣的认知可以达到这种层面，我们开始不知道自己知道，也就是说，我不是刻意要求我的行为符合某一个标准，而真的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就是这样自由的流露。我看到人的时候，我里面就有怜悯；我看到人的时候，我里面有爱；我看到人的时候，里面我就有谦卑。这是一个基督生命的流露，那是对基督认知的最高的层面。我知道今天讲的东西非常的抽象，但是真的是关，你听我这样解释下来，你就知道讲了这四个阶段，我自己可以跟你清清楚楚地讲出了我是怎么度过了这四个阶段的啊。第四个阶段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在里面，但是在某些方面我这是一个循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四个阶段你可以结合到你的信仰里面，你看看你今天在哪个阶段，你就知道你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到什么层面。我画了两个，我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刚才我这两个观念，因为这两个观念其实是的确很抽象，但是显明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本质啊。哦，这里说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阶段，到不知道自己知道的阶段，生命已经从自以为是进入到谦卑渴慕，再进入到省察反思，再进入到生命流露。这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认知升级提升带出的丰硕的果子。我用一个图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对主耶稣基督认知卓有成效，就什么是对主耶稣有效的认知呢？一个有效的认知一定是活在这样一个循环的里面，它的开始源于你领受真理。你来到教会，你听到一些关于神的教导，你听到一些关于圣经的教导，你知道了，下一个阶段上帝的工作，那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你在信心的里面领受了，在信心里面接受了你所领受的真理，然后一个从神而来的信心一定会带出信心的行动，然后你在信心的行动的里面开始经验神，开始对了神有了不只是头脑上的认知，而是切身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建立一个对神或者对耶稣的认知，而对这个建立这个认知又帮助你渴慕去学习，去知道更多的真理，然后 更多的真理会释放你更大的信心，进到信心的行动，进到认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有效的认知。如果你在这四个环节里面有一个环节是停下来的，比如说你没有信心的行动，你只是听了，然后你也说我相信，我相信，每天宣告，哦，耶稣你是我的主，因你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你每天都相信，你每天都宣告，但你却没有信心的行动，就不会建立对耶稣的认知。如果你没有正确真理的领受，有人说，哎呀，不用读那么多圣经，上帝会自己跟我说话的，啊，我上帝会直接对我说话的，啊，你就是跳过了这个阶段领受真理。所以这几个阶段，你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你都无法形成对主耶稣有效的认识。好，第二个更复杂，我画这个图都花五条时间。对主耶稣认识结果累累，这就像一个圆锥形的螺旋，这个顶点我们叫做信心的根基，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随着对耶稣的认知，有效认知，它不只是在一个平面的循环里面，它是不断的往上螺旋的。你看在这里转转转转，它是一个认知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认知提升的过程是以信心为根基，然后多少人在这个阶段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自以为是的里面，慢慢的对耶稣的认知提升，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我们开始变得谦卑，开始渴慕对神有更多的认知，然后再被提升，知道自己知道，我们开始透过在服事当中我们对神的省察反思，我们开始知道我们确实知道的事情。最后一个阶段，不知道自己知道，我们活到一种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然流露的阶段。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对耶稣基督认知怎么样，在结果子。你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你的生命从自以为是成长到谦卑渴慕，成长到省察反思，成长到生命流露，这个叫做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结果累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在哪一个层面上呢？真的，以后我绝对不敢说，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以后不要在教会里面说，牧师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一说这个话，我就知道你还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永无穷尽，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知道，我们缺乏对神有真实的认知。好，那么最后这个认知的升级是怎么达成的，我们是怎么样从这个阶段一直被提升的？首先就是要调整自己自以为是的心态，知道自己不知道，自以为是是认知提升的死敌。就算我们拥有对耶稣很多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缺少对主耶稣认知的提升，我们就没有办法跟耶稣活在一个活泼的关系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像一潭死水。我们想要跳出这个陷阱，我们一定要有否定自我的心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否定自我的心态。我说的这个否定自我，不是指的去否定我的身份，不是去否定我的价值，而是假设自己是无知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假设自己是无知的心态，放下那些我们引以为傲的知识，放下那些我们过去的经验，放下那些我们从小学习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我从来都不反对普世的知识，心理学是好的，哲学是好的，医学是好的，很多东西都是好的，但如果那些知识成为引以为傲的话，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一个自以为自己知道的人。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点燃我们心里面对那个更深认识主的渴慕。这个过程是挣扎的，但却帮助我们进入到认知升级的第一步。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调整我们自我否定的心态，要知道自己是不知道的。第二个，不要停留在 知道上，要把重要的知道变成行动，信道也要行道。以为自己认为，这又很绕口啊，以为自己认为重要和真的认为重要是不是一回事的。我们都知道健身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减肥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不抽烟很重要，基督徒也都知道读经祷告很重要，但是真的让你下决心每一天出去跑步的时候，真的让你下定决心说什么饭后一支烟胜似活神仙，当你抽吃完饭拿起烟然后让你决定把它放下来的时候，太难了。我们都知道灵修很棒，经历神的同在，但让我每天早上起来先把我的时间奉献给神，来读经来祷告，你说牧师我太忙了我没那个时间，太难了。对，的确是很难，但这个难的背后就说明你认为这个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重要。为什么你上班一分钟都不可以迟到？因为你知道那很重要，你迟到了老板会吵你，你知道那个重要了，所以你一分钟都不敢迟到。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祷告，关于我们跟神的相遇，我们并不认为那么重要。一天两天不要紧，三天四天也不要紧。我绝对不是在这里强调律法，而是强调说我们对自己认知的理解，我们真的知道重要吗？如果真的重要，我们就一定会把它转化成行动。自以为很重要却没有把它转化成行动，那个叫做自我迷惑。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活在自我迷惑的里面，我们自己给自己画出了一个基督教的蓝图，哦，这就好了，平安了，平安了。我们把我们领受没有转化成行动，我们活在自我迷惑的里面。执行自己的认知是很重要的，执行的目的，行动的目的，就是要为了实践我们的认知。不行动的认知，就是不行动对基督的认识，那个叫做伪认知。伪认知的价值在哪里？伪认知的价值只是勾画出，哦，我是一个基督徒。然而当一个浪潮打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切对主的认知都没了。我们就像那个在沙土地上的建筑，当狂风吹过来的时候，当暴雨淋过来的时候，在这个沙土上的房子就很快倒塌了，因为那个不是真正的认知。真正的认知必须知行合一，知识是认知的一部分，但不是认知的全部。当我们透过神话语的教导开始对主的知识，拥有了对主的知识了，但却不意味着我们拥有对主的认知。只有透过信心的领受和行动的实践，才能达成，逐渐达成对主耶稣的认知。最后，在群体里一同追求对主耶稣的认知，会避免认知的偏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独行侠，不是说只要我在家里面，只要我跟神的关系好就行了。这样的基督徒很容易进入到蒙蔽的里面。只有在教会群体中共同追求对主的认知，才会以不同的角度来弥补我们的不同，我们才能够在一个群体的实践中去纠正我们可能有的偏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也唯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不断的深入的认识耶稣，既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目标，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按照圣经真理的教导，操练属灵的生命，追求敬虔的生活，使我们能够有效地认识耶稣， 并使我们活在对耶稣认知的不断的提升的里面。这的确是我们生命中莫大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付上代价，花上时间去追求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去追求操练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我们人生极大的祝福。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在每一天生活追求的里面，更深的认识我们的耶稣。